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几期，今天是我们第十八期，我和他都喜欢男孩子。OK， 这期就对啊，就像题目讲的，我和他都喜欢男孩子，这个他是单人旁的他，是男的的他，英语就是 he， 德语就是 er， 其他语言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一期呢，我们请到了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是在北京以前一起学德语然后认识的，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可爱温柔温暖善良的男孩子，反正后来一直有联系，虽然大家都不在一个城市，因为微信，因为科技的力量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就我一直会能看到他发的朋友圈，然后他也一直能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也算是30%-40%左右参与了对方的生活。那我做了一个 podcast， 其实做 podcast 还没有正式录制第一期以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题目，很多的 tema 想去做，这一趴是我一定要做的。我一直以为这种 tema 就是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好像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然后直到最近的新闻让我觉得好像大家对我们都喜欢男孩子或者我们都喜欢女孩子好像还是没有很接受哈。然后我一直以为西方世界他们会不会对这些接受的更容易呢，或者他们会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事儿了呢，直到我慢慢的在这边也交到了当地的朋友啊，然后或者当地的华人啊，然后他们又结婚啦、啊、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在宗教上面跟他们宗教的人来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总之就是我想表达出来，想听听这些人的声音，想听听这些人的想法，所以我就请到了小初。这一期我当时是在小初的城市 Marburg，我在那里跟他录制的。现在我们听一下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 tema 的一些想法，然后包括小初的一些个人的心路历程，没有任何参考作用，但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期，就是这样，来吧，一听一下吧，
小心烫哦。
好，开始了啊！
开始吧，开始吧。你要抱枕吗？
我不用抱枕。
你不用吗？
我不用。
啊，
你可以抱一下。
好的。
哎，那是谁啊？蔡徐坤吗？
鹿晗。
鹿晗哦，你喜欢鹿晗吗？
嗯，还不错。我当时
还不错。
以前看那个看跑男的时候，这个是我刚来德国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送我的，就一直是抱着他。
那你算有追星过他吗？
我以前都还好，没有到追星，我只是就喜欢鹿晗而已。就没有特别追星，上学的时候关注过就日韩的娱乐，但是没有到那种追星的状态。
嗯，
但是这次就因为可能比较闲，然后而且这种的确是给人有一些就是精神上的，而且 我日语，我当时去年上半年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爱的迫降》，雪冰演的，
我看了，
很好看。然后我当时就犯上
玄，你刚才咬了一下下嘴唇，
我当时就犯上玄，后来我就是补他的一些什么《秘密花园》啊，《金三顺》啊，
金三顺那个真的是很经典，
就很好看，然后很经典，就是加了他一年的那个关卡。我跟你讲，我还入他会员。
我的妈呀！哇，
但
是
我应该回来只能
都很帅呀。
他也是演戏跟那个《爱的迫降》的孙艺珍在一起了。就今年
你心碎了吗？
我都还好，我都比较理智，
就祝福他们，因为他们
你这个话讲就好像你是他们的前任一样，我都无所谓。
我的确
我也还好，
就很多粉丝会很在意，那我是觉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就还好。
那我可以跟你聊，
嗯，
你的感情生活、你的性取向、你的这些，可以都可以吗？
可以，可以，没有关系。
那我先再一次恭喜你，你出柜成功，跟父母。
那很难说，
真的假？
就是只能算我告诉过他们，他们听到过，那他们肯定还不能说是接受的状态。
你理想的接受状态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抱什么，就是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因为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你当时怎么讲的？
就是我跟我妈的话是去年年初的时候讲的。当时也是因为他想要通过就是别的亲戚和朋友帮我介绍就是在欧洲的一些就是留学的女生嘛，
嗯，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女生之类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讲。
你妈当时什么反应？你在德国的时候讲的吗？
嗯，我跟我妈是在微信上讲的，
就发了文字还是语音啊？
文字吧。然后我妈第二天就没有跟我发消息，然后第三天就跟我讲说他接受不了，然后就之类的。然后他说前一天知道我消息的跟他讲的第二天呢，就是在家里就是呆坐了一天，就是在想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后来反正我是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没有 办法去改变，或者我只是告诉你一下，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就我们就没有再多讲这方面的事情，属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还算没有接受嘛。但是有，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某个朋友圈，然后我妈就评论说可以找女朋友了，然后我就回复她说找男朋友。
你真的是胆子很大的那种人呢。
就还好，我跟我妈还好，因为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既然跟她讲了，就是她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说成别的什么事情。
你妈之后再也没有说要给你介绍过女孩子？
介绍倒是不会介绍，因为他也知道我不会跟女生就是交往，只不过他们就会说，就是还是会时不时跟我讲说某个朋友的小孩结婚啦，或者某个朋友。就首先其实你说我现在虽然出柜了，但我其实觉得对性向这方面还是有点也很复杂，因为我可能还是主要被男生吸引。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说，因为说不定哪天我就对某个女生也有好感，也有可能吧。
嗯，
所以我就是在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想说如果被一个标签束缚住也挺恐怖的。
没有必要，
对吧？有时候万一真的有一个很，因为而且尤其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我对就是男性，就是不管是亚洲男生还是欧洲男生，我好像觉得好像都不咋样，男的都不行。
你也是男孩子啊。
对，我也不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女生比较好。我以前都是就觉得啊，可能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可能配不上女生，我觉得女生独自美好，我就跟男生就是一起烂烂的就可以，所以就感觉好像也对女生没有什么想。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双性恋，但是我就是为了打消我爸妈这种不切实际的那种幻想，所以我告一定要跟他们讲我是个同性恋这样子。我其实现在也不太清楚他们那个是怎么想法，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他们不相信就还有余转圜的余地，所以他们就经常还会就是我妈跟我交流会多一点，他会时不时讲到说之后就是找个女朋友，然后我们给你把首付付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生小孩了，就生活就很好。之前在国内嘛，然后回来之前我妈就说了很多，我当时有的时候真的憋不住，然后我想说啊，我马上要回德国，就忍住，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但是因为我这次不是跟我爸也出轨了嘛，是在家里出轨的，就是当面说的。
你妈当时在场吗？
嗯，在场。反正当时也是因为跟我爸有那个口头的争执，然后我就要说，那就顺便说了。
顺便。哎，你的用词呢，会给我一个就是无意间的一个用词，会让我觉得顺便。别人都是准备很久的那种啊。
因为我跟我妈也是挺机缘巧合，是因为她当时，我觉得可能应该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负面的关系。因为就是这几年也是因为疫情，然后一直在外面，让以前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现在觉得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就是有一个机会让我说出来，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因为我觉得出柜好像也很难说完全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好像都是在那种某个就是场合就是不经意或者是怎么样的出柜，但我还好是我主动出柜，不是被发现，或者是我完全没有准备，是在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之后，我自己选择说出来，虽然不是就是 plan 的一个东西。
你们家是你爸是那种有绝对的话语权吗？还是你妈什么都说了算？
是属于就是我们家三个人性格都比较强吧，就很多就是有对家长有那种很敬畏的。我们家是属于就是大家都观念比较强吧，就是有点自顾自那种感觉。所以我自主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就是有时候会考虑我想东想，就会考虑顾虑家里啊，顾虑怎么样。但是就是有一些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是就是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很难来强迫我的。所以我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就是跟他们讲，跟我爸妈分别讲出柜的时候，就是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就是结果了。因为他们虽然不能接受，但是他们没有强迫我。
对呀、
我爸这个真的是更加超出我意外，因为我想我爸怎么样也会发火或者怎么样，我爸当时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因为我们当时在讲我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两年就是还在外面念书，各种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因为我们以前交流这方面比较少，然后这次回去交流就讲了很多问题，就本来当时就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氛围了，然后再讲我出柜的事情，他可能反而就没有那么大的纯粹的冲击了，有别的事情的事情。虽然后几天我也看到他就是经常在我们家阳台抽烟，但是他当场是没有给我一个否定。
你觉得你父母，因为你现在是27岁嘛，那在你从出生到现在，他们之前没有一种预感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多少有一点，但可能不太强烈，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
不相信吧，会
他们可能对同性恋的认知也比较少，因为 他们接触的环境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圈子和认知中可能对同性恋的认知也不是特别的多、
嗯、
他们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家是很传统的那种家庭吗？你觉得
怎么说因为我爸妈是在农村长大的、
嗯、
所以就可能就不是说像那种就是高知分子有很多接受很多先进的东西，但是说传统其实也还好，因为他们性格还好，尤其是我妈，我觉得她是比较乐于学习新事物的人、
嗯、
所以家庭氛围呢还算比较开放，然后可能因为也是独子的关系对我也比较包容、
嗯、
然后我读书又是从小就往外读书，然后也不在家、
嗯、
所以他们也相对来说是对我比较包容开就放松的、
嗯、
放养有点放养，小时候管得比较严，后来有点放养，但是你说传统不传统，他们应该还算是那就是比较普通典型的中国家庭吧，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结婚这样子。
嗯，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好像喜欢的是，因为你很小的时候还是我不太知道啊、
嗯、
但是像我的话就是感觉好像我喜欢男孩子这件事情
嗯
是不需要我去想，就是天生的、
嗯、
就环境也是告诉我、
嗯、
我去喜欢男孩子、
嗯、
当然我也后期也认真想过我到底会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嗯、
但是在我想那可能在想的是十六七岁时候想过、
嗯、
在此之前都是类似于天性的，就是我去喜欢男孩子、
嗯、
那你一开始是觉得你是喜欢女孩子的吗？还是
我现在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是一种很天然的感觉、
嗯、
就不应该去不用去想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是其实是已经在用就是那种标签来束缚自己了。
嗯，
就是自己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就是对班里的一个女生有过好感，
嗯，
然后也就是一二年级可能喜欢过一个就是女生，然后就是在网上可能三四年级的时候又喜欢过一个女生，印象比较强烈的可能就那么几个，就是明确有比较强的好感，但是那时候也比较懵懂、
嗯、
但是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可能发现我对一些男生那时候是比较年长的一些男生一些哥哥啊之类的、
嗯、
也有一些天然的好感，可能小时候可能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带我去高中看他们班的男同学踢球，我当时就觉得那个踢球男生很帅，但是那可能也不是觉得他长得帅，就是对他有那种好感那种、
嗯、
日语不知道是不是叫卡可以那种，就是觉得他好酷那种、
哦、
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吃的东西，我就想把那个吃的给那个踢球的男生。
哇、
嗯、这种是
那时候你几岁啊？大概
可能在幼儿园吧，还没有上小学，就反正有一些天然的好感。
但是影响很深的、
啊、因为我记得我会有，而且我记得反正我的 type 的一些男生我就可能会有一些好感，但是你当时也不能说那种是爱情吧，但是有那种好感对吧、
嗯、
我觉得我能够慢慢就是对男生有好感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其实上初中之前甚至上高中之前我是属于那时候算还没有开窍，就是对虽然小学的时候对女生有好感但还比较浅层次，然后初中的时候是因为有班里有同学有朋友女生他们是就是看耽美的一些就是腐女、
嗯、
但是我、
哎、我很腐的
嗯，我因为我看小说嘛，我后来也看那耽美的小说、
嗯、
然后就算对那个 BL 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有接触到，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直观进入这个就是领域的是因为我当时有一次因为看动漫，日本动漫不是有正太这个说法嘛、
嗯、
我当时不太懂，然后就在百度上搜正太，
你就很正太，
我当时搜那个正太然后就搜到正太，他当时就跳出来日本的那个成人的那个影视、
嗯、
那我当时在初中，但是他会跳出来，但是我就点进去了，然后就看到两个男生，当时就有点，那时候其实已经是我初中的时候接触成人影片、
嗯、
但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不是就是男女异性的、
嗯、
而是男男的，我觉得、
嗯、你是可以接受的
那种先后的顺序，我忘已经不太记得我当时有没有已经开始看耽美，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是不排斥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日系的那些男生还挺帅的，然后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会就是会让我心跳，而不是那种反感，
嗯，很多男生是会反感、
就是、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是成人性质的一些就是东西嘛，然后我就感觉 反正我是觉得啊不错，然后就慢慢开始了，然后后来初中升高中的那个假期当时是百度贴吧或者是当时新浪微博有一些反正就是贴吧上的一些红人啊，
嗯，
有一些红人是就是男同很帅的，然后他们会跟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就追题啊什么的。
你有追过夏荷和洛洛吗？
当时有算有，但是不算特别追，但
是
贴吧上有一个对另外一个男生，后来我现在再去我前不久再去看那个时候就有点就是有点幻灭，但是当时的时候会追然后看一些帖子啊之类的。哎，说到这个我就在那个微当时好像是 QQ 还不知道之类的，然后就加一些 QQ 群，
嗯，
就有跟一个就是网友就是算 就是有交流。
嗯，
那次就是真人的那种，
嗯，
算是真人的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那个交流，
嗯，
有点像那个网恋那种感觉了。
嗯，
但是这个就很快过了，我就进到那个高中了嘛。
嗯，
高一的时候，因为我有这方面高初中的积累啦，然后又有一个类似网恋的经验之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住校的。
嗯，
当时刚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就是我真的记得那一幕，阳光打下来，就是那个室友在那边弹钢琴，电子琴，他拿到那个学宿舍，然后摆在那边弹电子琴，然后阳光打下来就。哇，特别就是
我懂那个感觉，
特别美。
我懂那个感觉，
反正也不能说美还是帅，反正是我的 type。但是后来我再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没有那一刻那个状态了。
嗯，
我虽然已经记不得那一刻是怎么样的具体的那个模样，但是那个状态就击中我的心。后来因为我们是一个班，然后也是一个宿舍，后来我们就
你是住校吗？那个时候，
嗯，对的。然后后来我就联系他，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在一起。对，但是。那个男生就是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但是跟我是类型比较像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可能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是怎么样，他是更加勇敢，更加没有顾忌，然后各种，而且刚高中进去的时候，我的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
嗯，
那段时间我感觉跟班里人的那个关系也没有特别好，然后他的话是成绩也比较好，然后各种感觉都不错的一个男生。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特别在意场合，就是在班级里的时候也会跟我特别亲密，但是我当时属于比较不自信，然后有可能有点害怕，然后有点接受不了，我们两个就是关系有点那个有点闹僵了，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想跟他继续了。
嗯，
后来我就转了，换到文科之后我就换了个班级，我们就分开了嘛，这样子。
算是这个男生算是你的初恋吗？
应该是我的初恋吧，第一次算是谈恋爱，对，应该是初恋。
我听你讲下来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喜欢一个男孩子然后那种担心或者冲击
焦虑。所以对我来说挺幸运的，因为我们是江浙那一块，然后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所以我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友善，然后周围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女生，女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包容。我们那边的男生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吧，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太出轨，大家只觉得我跟那个男生关系好。
嗯，
那我个人的话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很强烈那种认知的那种障碍，所以我都是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感觉跟他谈恋爱。然后
哇，你这个真的是很
当时觉得走下来就觉得还挺我才算蛮顺利的。
你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之前，你对他有感觉，但你在一起之前你没有担心过说，哎，他会不会喜欢女孩子不喜欢男孩子？
没有，因为当时我可能也比较自信，然后感觉因为我也比较没有说直接跟他表白。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我们学校有个湖边，
嗯，
我们很快，我们可能一个月之内吧，
嗯，
就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学校湖边有个秋千还不要椅子上，我们就跟他聊天，然后我就好像从后面就是跟他就凑近他，我具体也不知道我当时具体怎么说的，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不要在一起之类的，我都忘了我们当时怎么互相称呼，但是反正我们两个就是已经是就是真的是在谈恋爱了，感觉他跟我的关系也不错，然后他也没有排斥吧，因为大家都是在摸索的状态，因为他后来是跟一个女生结婚了嘛，然后大学期间跟那个女生谈恋爱的，当然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可能双性恋，因为他以前也喜欢过女生嘛，高中恋爱之前他初中也喜欢过女生，我觉得能够理解。我想说那算我们高中比较懵懂的一个恋爱，他也属于比较想得开，没有说一点纠结的东西。我们当时很可惜，可能就是当时就是那个环境还有我们思想上的东西没有就是能够走得很长远，然后还有一些矛盾，但是还挺可爱的一个恋爱。
你现在有一点点后悔，就是说如果你那时候不会害怕呀，或者你接受他当时一些比较亲密举动，你会觉得有点遗憾吗？你们还没准，
我是觉得倒还好，没有说遗憾，我只是觉得到后来我拒绝和逃避他的方法有点不太负责任，然后可能会伤害到他，觉得有点挺对不起他的。但是当时的确我也是属于就是那个还比较小，然后也比较害怕的状态。所以
你怕什么呢？
我因为我当时在班级里就属于就比较边缘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是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就会害怕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吧。因为我们当时高一那个班级就是我们是提前就是有分班，然后大家都是一些理科比较好的一些男生为主，所以班里就没几个女生。那你知道那些男孩子就是各个班里就是以前出来就比较优秀的男生，然后就 都很有锋芒的，当时他们都就是成绩也比我好，又受到老师的关注，我本来我就从一个本来有受到关注的一个好学生，然后变成一个边缘人，当时本来就已经不太自信了，我可能觉得没有办法承受特别多的东西吧，然后我就觉得 没有办法公开的感觉。
你现在会公开吗？
现在会吧，
不是会那种刻意公开。
我之前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说到你刚才问我说啊，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的你？坦白说，就是我虽然高一的时候就已经跟一个男生谈恋爱，但我都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我是到大学跟人家，大学应该是第二次谈恋爱，大一大二之类的，被分手之后。我才
被分手
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应该是只喜欢男生，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啊，我可能好像，对，我当时是被分手之后，我找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哭诉，然后跟他讲说我应该是同性恋，我当时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确认的。
哎，我好像是不是知道你那个事情？
应该
就是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你还跟那个人在一起
啊？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后来的一个。
你的情感经历好丰富啊！
我谈过几次恋爱，但是都不是很顺利，所以导致对我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你等一下，负面影响是什么？
就是会让我自己怀疑我自己，因为我感觉我大部分的恋爱就谈过几次恋爱都没有很顺利，好像都是被分手为主，所以到后来就会让我怀疑我自己。
怀疑你自己什么？
就觉得我不好，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就是这样子。
不是你不好吧，是他们傻吧，他们发现不了你的好吧。我觉得你很可爱啊，你很温暖，很善良，很温柔，
自己就是找好那个定位或者是理解好，我觉得是挺好。但是如果就是你接连，而且那时候也还比较小，没什么经历，然后接连遇到这种挫折，然后就开始会比较容易怀疑我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
我前几年就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情就挺影响我的情绪的，我是大概也真的是这两年走出来之后，感情方面就因为我感觉以前就是真的把爱情放在我就是最重要的一环，现在我是觉得它是至少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环，也可能也重要，但是不是我现在当务之急。我就现在相对来说没有因为这方情感上的事情来纠结。
你先吃吧，你这一个已经拿好久了。我听下来就感觉你的这个经历没有那种像怎么讲，被物色笼罩着的那种，就是阴暗的那种，就是经历过纠结呀，然后父母的那种强烈的反对，甚至去阻挠啊。因为你就是十几年前的话，有一些人不还会说什么被送进过精神病院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当然现在也没有了。
我妈还，我出柜之后我妈还说要不就去看医生，我跟她讲说这不是病，治不好的。我还说还有些人去电击，你要电击我，真的。所以说实话，就在自我认知和出柜这两件对一般同性恋比较痛苦的两件事情。
你好像都还好。
我其实还好，我只是个人的感情经历不太顺而已。
你觉得这个还好是跟你长期就是在外面，从小就在外面上学独立有关吗？就是家庭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我觉得有吧，就是跟家庭啊、环境啊还有性格都有关系吧。就是虽然说一方面感觉我爸妈都把我当小孩，就是但他们挺尊重，就是我是有想法的小孩。就不像有些家庭就可能都是家长拿主意的。我们家我应该是，我是有机会说话和表达意见，然后我是可以倔强的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所以我从小都是比较有主见的一个人。这个所以就是当我决定我自己喜欢男生之后，我是就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和认知的，我是不会去犹豫这个事情，相对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困扰就比较少。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周围的同学和那个同学都是比较友善，因为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也觉得不用去担心。但是这两年其实再长大一些，然后经历多一点，然后这方面的理论了解多一点之后，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怎么讲？
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朋友，他们社会学，他们有一些研究性学啊之类的，然后接触一些就是这方面的理论，然后到了这边也有一些，或者是我觉得西方很多人是讲这种就是性别的理论，现在前几年不都是流行那种第三人称，就不要讲那个 he or she， 直接用 it， 就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都，特别是美国或者是一些，
就是他，你是说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想规定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对对对
吗？
对， 所以他们有些人都不用第三人称，或者他们就你像看有些 Instagram 上，他们有些人就不会讲说那个 he or she， 他会讲那个讲名就是 it。
对，
你不要称呼
那个 Facebook 也是，就是你如果注册个账户，他会问你你的性别，他会给你一个第三选项。
嗯，世界上的性别有 N 多种，就几百种，不只有男女，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从学术或者你是想用一个理论来就是来定义它，其实有很多标签。你自己之前定义自己是个同性恋其实也不是准确的，我现在的观念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流动的事情，而且其实是一个很就是比较虚的东西，是因为你要跟人家介绍你自己想要方便一点介绍的时候，那你可能说啊，那我是个同性恋可能方便人家理解。
可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就不会不太喜欢用同性恋这个字，那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单独把你讲成同性恋，或者单独把他讲成同性恋，
对，
那我说我自己的时候我要把自己说成异性恋吗？没有人讲异性恋，对不对？直接就很正常说我喜欢那个男生，我喜欢那个怎么怎么样，但是讲到自己朋友喜欢的，哎，他是个同性恋，那为什么不讲自己是异性恋？我觉得如果要平等起来的话，就是那就是女孩子喜欢女孩子，男孩子喜欢男孩子，然后男孩子喜欢女孩子，这样我也找不到更好的一个介绍的方式，但是我不想现在用同性恋去讲什么。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现阶段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标签或者是有就是一个概念，然后这样有一个群体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争取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是组织一些就是性少数群体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可能容易帮我们争取权利，当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说啊，比较理想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阶段就是任何人都能喜欢任何人，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去考虑他是男生女生。
嗯，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少数性少数群体或者是同性恋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因为像男女的话，如果你是想要跟一个人搭讪，你可以在街上跟他搭讪异性恋，因为他大概率是个异性恋。
嗯，
那如果你同性恋，你走在街上跟另外一个男生搭讪，我觉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否喜欢男生，就对我们交友或者是恋爱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想说真的是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之后，就是大家都可以，你看到一个感兴趣的人之后，你可以勇敢的跟他去搭讪，你没有要顾虑的东西，就是一切爱都是那个平等的，然后都是正常，没有所要顾忌的时候，那就是最理想就是最终想要达到的状态。那现阶段可能还是需要来规范一下，就是说啊，那同性恋还是那个双性恋，这样子方便大家来，就是同性恋跟同性恋，你说的难听点好像是把一些就是家畜一样分出猪跟猪在一起，狗跟狗在一起，但其实我们都是人类，我们没有必要说因为一个性别来框定自己各种。其实也没有特别在意说自己的那个性取向，我只能说我现在大概率还是主要是被男生所吸引的，那女生我只能说
也有可能，也不排斥，
对
吗？
对，可以，如果你要问的话可能是这样讲，但如果人家问我的话，我一般还是介绍我自己是同性恋这样子。
你知道像你刚才讲说把大家都标签化，然后就是同性恋，那就是男生只能喜欢男生，那其实也有人以后可能说不准哪一天他就喜欢女孩子了。其实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当然这样的声音会少一点，就比如说一个男孩他一直喜欢男孩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喜欢女孩子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像这个男孩像叛徒一样，或者是、
有很多类似，当然也很因现实存在过很多就是那种骗婚
同期，是吗？
对对对，很多是的确是只喜欢男生，但是因为各种关系跟女生在一起也有。那如果他是诚心的，的确也是不好的这种行为，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他的确是后来又喜欢上一个女生，是有这种情况的。我说实话就是因为这种标签的关系也给我自己束缚，因为我都觉得啊，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喜欢女生，我可不可以喜欢女生，我想说如果我喜欢女生到底是为什么喜欢女生，你就会想很多，就是你在给那个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和爱有很多限制了，因为你觉得啊，我已经就出生到现在已经做了那么一半的时间可能喜欢男生，我突然可能再去喜欢一个女生，是不是我这对她是真的喜欢吗？我可能会怀疑我自己。我不过我又觉得就是说喜欢女生啊还是喜欢男生这种事情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其实被性取向框住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自己没办法，就是爱无能。我觉得
爱无能，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东亚，或者是我觉得在大陆而言，我们中国大陆比较显著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从你说爱无能吗？
我觉得
我就是爱无能，我觉得
但是不太会恋爱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在中国比较普遍，是因为我感觉我们从小没有这个实战的，
不光是我觉得我是在大陆然后北方这样的一个很传统的，现在觉得很传统啊， 但是在北方也不是很传统那样的一个家庭长大，我就不会表达爱，我也不会表达亲密，
嗯，
我也很害怕亲密的关系，
嗯，是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爱无能，就不会爱，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文化里面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教我们压抑自己，
嗯，是的，
不要表达爱，爱好像是一个脏东西，你不能表达，
嗯，
那个男的好像后来变成男的如果表达爱好像显得就婆婆妈妈娘娘腔或者怎么样，就这种，
嗯，
这种观念，然后后来又变成了谁先说爱谁就输了
啊，这个是有现在
哇，你真的就是觉得反正你就是不能说爱，
嗯，
我觉得不光是我，很多人都不会，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亲子之间，就是如果家庭里面就是父母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那种爱情的模板，因为我感觉很多中国的家长感觉都是在搭伙过日子一样，
或者不是，
嗯，
但他们隐藏起来了，不让孩子看到，
嗯，没有感觉就是两个成人是怎么样谈恋爱，
他们也不会啊，
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要自学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从小又是不允许早恋的，所以我没有这个，所以说实话你说我作为一个同性恋不会跟男生谈恋爱，其实如果我要跟女生谈恋爱我也不太会，现在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谈。
好，以上就是我们第十八期的全部内容。第十八期我和他都喜欢男孩子，这一期呢主要是讲了小初的心路历程，讲了小初对于他自己情感认知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些想法。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嘉宾还是小初，只不过下一期呢我们变成了这个曾经录制过的一个系列，叫当代约会报告，然后我们将下一期呢变成当代约会报告，因为涉及到了很多小初的情感经历，然后我也是再三征求了他的允许，就是他可不可以把这些放出来，然后他也是再三的非常肯定的跟我说他无所谓的，所以下一期将作为当代约会报告这一系列然后放出来。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认真胡扯的这个总收听量呢已经过了5000，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目前为止呢收听量最高的那一期是第12期，将浪漫进行到底，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然后我不知道各位最近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其实我过得非常的烂就是我非常的压抑这一周，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我是最近才半小时一小时之前吧才变好一些。我的心得就是和自己妥协吧，如果你真的不开心，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压抑就不要规避你的压抑，如果你觉得你很累你就休息一下，如果你想吃薯片你就不要管体重你就去吃薯片，哎，我现在家里没有薯片。如果你觉得很无聊你就找一些新鲜事情可以做，如果你需要和朋友打电话你也不要去顾及那个朋友会不会觉得被打扰，就给他打电话，他如果觉得被打扰他自然就不会接，对不对？ anyway 我没有任何的好的建议，我只想说不要忽略自己的压抑的情绪，每个人都有负面的情绪，如果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听我们的节目吧。我们的另一个系列哈，落后星球也会在慢慢的更新中，然后我个人的 blog 呢也在制作中，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期待，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我们总收听量已经超过了5000，在其他的平台上收听量还是个位数，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哈反正我做这个呢并不是真的为了一些收听量啊，为了反正就是开心嘛，开心最重要。希望各位听到这一期的在国内在亚洲的朋友，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天就是星期一啦，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下一周能开心一些，希望听到这一期在欧洲的朋友们，希望你们的晚上过得愉快，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